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8月13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美国司法部民权司和美国司法部部长办公室对维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反对白人民族主义示威活动当中汽车撞入人群展开民权调查。美国维吉尼亚州州长星期六要求在该州夏洛特维尔市集会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走人。这次集会引发的暴力造成一人死亡，还有一架在现场负责监控的警察直升机坠毁，造成机上2名警察丧生。集会是抗议夏洛特维尔市移除一座象征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联邦的雕塑。维州州长麦考利夫宣布了紧急状态令，当时全副武装手持盾牌的种族主义示威者和同样全副武装的反示威者在夏洛特维尔市发生了冲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下午在新泽西州发表讲话，谴责夏洛特维尔所发生的是多方对仇恨、偏执和暴力的过分展示。美国黑水公司创始人普林斯有争议的建议把美国的阿富汗战争大部分私有化，正在喀布尔和华盛顿遭到越来越多的反对。据报道，川普总统将这一建议列入他对阿富汗战争长达几个月的审查工作。美国在这个历时16年的战争中与塔利班陷入僵局。普林斯将这个计划作为扭转战局的一种成本效益比较好的方式。根据这项建议，大约5000名承包商将取代目前向阿富汗部队提供咨询的美军，他们将有私人空军，拥有90架飞机。普林斯说，承包商将在阿富汗的控制下运作。普林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不是当地的民兵，但是越来越多有名望的阿富汗人担心普林斯的谋利的私营军队将会不可靠。在漫长的选举季结束之后，大多数肯尼亚人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星期五晚上，肯尼亚宣布现任总统肯雅塔击败了长期的反对派候选人奥廷加，赢得了他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果宣布之后，肯雅塔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举行了庆祝和示威，有的持续到星期六。据报道，首都内罗毕的贫民窟马萨瑞在夜间有9名青年男子被开枪打死。肯尼亚反对派呼吁支持者保持冷静。肯尼亚内政部代理部长强调，肯尼亚警方都是依法执法，和平示威是法律允许的。他说，警察面对的是罪犯，是抢劫商店、危害他人生命的罪犯，不是示威者。他还对肯尼亚民众喊话，称肯尼亚总体上是和平的。委内瑞拉政府对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的言论做出了回应。川普在谈论这个迅速下滑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把军事选项列入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委内瑞拉外交部长阿雷扎兹星期六宣读了马杜罗总统发表的声明，表示川普总统的鲁莽威胁旨在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拖入冲突，这会永久改变我们地区的稳定、和平与安全。阿雷扎兹指责说，川普的言论代表了美国对委内瑞拉系统的侵略。一天前，川普总统说，不排除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川普形容委内瑞拉局势是危险的乱局。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7月13号因末期肝癌病逝，而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失踪近一个月之际，香港智联会星期六下午发起寻找刘霞行动，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刘霞，呼吁网民自行印制寻找刘霞的海报贴满全港。同时，自由刘晓波工作组等41个团体星期天发表联署声明，要求还刘霞自由。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的两个话题是美国朝鲜敌意升温，中国如何因应，美国大学招生提高白人和亚裔门槛算不算种族歧视。好，让我们先来看看美国和朝鲜不断升温的口水仗。继川普对朝鲜发出炮火与怒火的威胁之后，朝鲜表示将制定计划向关岛附近海域发射4枚中程弹道导弹。就在昨天，川普再度点名中国，要求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做得更多，并再次将朝鲜问题和美中贸易挂钩。面对川普的压力和朝鲜越来越强的核实力，中国还剩下什么选项？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参加今天讨论的4位嘉宾分别是美国智库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美国之音国务院记者丽雅，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魏碧洲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陈小龙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戴博，我想请你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大家都说这个平壤使用这个挑衅性的语言是一个常态哈，那么川普现在使用非常激烈的语言来回应，你觉得这个事情对于解决美朝之间的一个冲突是有助于解决呢，还是说无助于解决，还是说让情况变坏了？
肯定是帮到忙的。而且如果你看那个特朗普的这些话，就是他是很效仿那个金正恩的。现在越来越多的那个美国政治家也开始就是采取那个特朗普的那种话语，是比较危险的，也是无限立刻寻。美方一直是比较稳重理智。现在我们都知道那个特朗普这几天不是讲那个白宫的有关人给他写的台词，而是信口开河而已，不只是令那个就是让美国和那个朝鲜打仗的可能性提高，也是让那个全世界的人民对美国失去了一部分的信任。
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您觉得川普的这些言辞是不是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朝军事冲突的这个可能性？
当然是增加这个可能性，不过我觉得他只是把事实更明确的指点出来，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像现在的情况是外界更能够直接跟透明化的了解美国最高决策者的心情。那相对的，北韩也是在讲同样的事情。我会觉得是说现在的的确确已经不管川普说跟不说已经进到的的确确双方准备备战的阶段，因为假定北韩真正照他所说要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么美国绝对不可能坐视不管，一定要所准备，这个准备就已经进入备战状态。这个是一个正确跟明确的说法，因为今天北韩已经说他要干什么了。那你除非作为一个国家的元首，你可以置之不理，你可以不管，你不相信，可是你必须有责任告诉大家这个事情现在正在进行。我相信美国军方现在应该已经全面要进入备战状态，因为他什么时候发射飞弹你不知道，而且他现在有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时间、明确的地点都已经告诉你了。
好，我也想听听丽雅的介绍，就是说美国的外交界人士和一般比如说智库这样的分析人士怎么看待川普对朝鲜的这个言辞升温。
我觉得大部分的分析人士看法类似戴博先生的这个意见，就是说认为这个说的客气一点的话，就是说川普从这些言辞这种威胁哈，实际上是无助于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的这个问题的解决的。那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说他是不负责任的。那么我们看到朝鲜方面也发表了一个声明，就是说这个川普这些威胁实际上把美朝那个推向那个核战争的边缘。那么我们昨天也去听到了一些，就是比如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曾经是在拜登总那个副总统的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的这个 Eli Ratner， 他就认为这个威胁当然是非常的不负责任，而且有损他那个总统的这种信用哈。如果你对和威望，对你说了，但是你如果做不到的话，那你是不是把自己逼到一个墙角了，对不对？美国白宫里面现在并没有，就是对于朝政策上面并没有一个实质性的改变，就是说只是口水上哈在说。并没有表明他政策在做出这个一个变化。
那么好，陈小龙先生，您觉得就是当然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说朝鲜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实力对关岛进行真正的这个导弹打击，那么您的看法是什么？
导弹可以打到关岛，那么他的问题是他可能还没有掌握这个 这个远程导弹弹头进入大气层，在重返大气层过程中，那个弹头能不能够抵御进入重返大气层产生的高温而不会被毁掉，这个技术现在据说还没有掌握，但是呢应该也就是个时间问题。从早晚一天来讲，北朝鲜对美国的威胁一开始是关岛，下一步是夏威夷，最后就可能到加州了。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搞清楚的，那就是如果美国保持低调，是不是北朝鲜也会相应的低调？我想答案是 no， 正好相反，北朝鲜从头到尾就是以美国为目标，为美国假想敌，他玩的是核炸型的战争边缘政策，要逼着美国让步。
好的，戴博先生，我想听听就是您的意见。刚才因为丽媛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并没有变，也就是说还是跟以前是一样的。那么美国和美国的政府是不是已经做好这种决心，就是有了这个决心？
决心是一个问题，计划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早就有各方面的一些计划，就是他们几十年之前他们已经是分析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在某一些条件之下我们会以什么样的一个进程来打击朝鲜，这些早就有，而且这个是一个要负起责任的，一个非得做的，有备无患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决心是另外一个问题。到现在为止，那个特朗普是虚张声势，只不过是吹牛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在他的国内和国外政策有很多次他说这些比较极端比较离谱的话，然后就发现根本没这事儿，就是像那个科米被解雇，那个联邦调查局的那个局长被解雇之前，特朗普说：“哎呦，他得如果我是秘密的把我们的对话录下来，他就会后悔。”
对，
那他根本没有录下来。总统都敢于玩这些比较幼稚的也很透明的一些游戏，就让人怀疑他现在是虚张声势或是真正的有这个决心，我们不知道。可是问题是美国有这个决心，如果我们是真的诉诸这个军力的话，牺牲的是首尔，是韩国，
对，
而且有可能就是会导致最起码是东北亚的一个大规模的战争，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对，好，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您的看法。您觉得如果美国采取军事行动，对于亚洲的盟友，比如说日本和韩国，甚至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会造成一种什么样的后果？
的的确确还有善后的问题，会对整个东北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改变。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我并不觉得说现在有直接战争的明显，因为现在没有看到任何一方正在动员。你比如说讲南韩来讲，现在没有看到整个要签破签要动要整个动员有军事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打算。但是纯粹就军方来讲，他必须要做到备战。就您刚刚所放的这个片子来讲，他已经说好在八月这段时间，现在已经在韩国人里头已经有这个朝鲜半岛八月危机论了，已经出来了，所以八月一定会发生事情。是说，假定金正恩他一定要做到在八月中某一天，他把四颗这个中程导弹同时打到关岛附近海运，你觉得作为美国是让他打进来吗？还在那时候再采取行动，还是说在他没有要打之前再采取行动，还是说他导弹已离开北朝鲜的这个领土的时候，美国就把它打下来？那这些东西都需要美军来备战，都需要把该到的这个萨德飞弹也好，或者是这个 B1B 轰炸机都必须就位。就这点来讲，你要不相信金正恩所讲的话，还是说现在大家都在虚张声势？我觉得必须认真面对这样子的可能性。美国绝对不会虚张声势。你虚张声势的意思是说我没有这个本钱，我来吓唬你。美国的的确确有这个本钱，他只是明白告诉你金正恩，你不要动，你动了我会怎么样？
对，我们很可能不会打战，我觉得那个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可是这样的口水战，比较幼稚的、暴力的、粗鲁的、什么春强时间的，不如理智的坐下来开始进行对话。
川普总统今天早上的推文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美国的军事解决方案现在已经全部到位哈，他说就是锁定了目标，而且弹药已经上了膛。但是他加了，他说如果朝鲜采取不明智的这个行动的话，他希望金正恩将选择另外一条途径。如果他到时真的是这样做的话，也许我觉得川普总统会认为说这是你采取的一个不明智的行动，这显然是构成对美国的一种袭击的行为。尽管你不是说打到关岛
本身，
而是在附近的海域。而且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八月份这个美韩马上又会进行这个例行的这个大规模的军事演习，那个无疑会进一步加剧这个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我觉得我们需要研判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到底北朝鲜意图是什么？他想自杀吗？显然不是，他其实根本就只有一条，他只和美国打交道。 根本把韩国的示好、中国的示好完全漠视不顾。那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干？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勒索美国，让美国帮着朝鲜，就帮着北朝鲜解经济上脱困。所以他现在玩的是韩朝鲜和美国之间一对一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认为美国和朝鲜可以坐下来谈判。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不让步是不是马上就动手？北朝鲜自己都留了余地。北朝鲜宣布的预定的向关岛发射的导弹着那个弹着区，其实是在公海上。
好的，我想对于很多中国观众来说，他们最关心的还是说中国在这个美朝这个敌意升温的时候，中国是怎么自处。那么很多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已经失去了阻拦朝鲜往这个方向发展的良机，现在朝鲜基本上已经在核实力方面已经做大了。我想听听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对此。
中国现在采取的一个态度是，这个事情跟我无关，我说袖手旁观，这个只不过是那个你美国和朝鲜之间的一个矛盾。从历史上看，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个中国的支持，北朝鲜今天不会存在。
对，
原来才可以发展这些核子武器，也有中国的很多那个直接的一些帮助，而且最近我们也知道很多它的这些洲际弹道导弹还是用从中国进口的这些先进的一些零件，所以这个肯定都有跟中国有关系。我不是说是归罪于中方，我不是责怪他的，这个是要说是金正恩的一些问题。可是中国肯定也是当事人，那这个并不是说中国可以向那个平壤下一个命令。这个很清楚，中国不会直接的拿一些什么机制来操纵那个平壤，施加压力的余地理论上是有，可是从北京的角度来讲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特朗普原来是希望习近平是为了美国解决这个问题，是异想天开的，不可能的，也是违背了中国自己的利益，所以我们不应该依赖中国。
好的，魏比中心听听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其实对于刚才戴博先生说的这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中国实际上如果是坐视朝鲜这个核实力做大的话，对中国其实也是一个很不智的一个选择。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在这方面。
我倒不觉得，我觉得现在美国现在中国跟北朝鲜两个企业主要的目的就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所以什么是在东北亚的主要敌人呢？就是美国嘛，还有别的敌人对中国来讲吗？所以事实上大家回去看这个事情，中国从头一开始就不想要介入这个事情。当这个911事件发生之后，不惜把小布希列为三个轴心国家，其中是个北韩。那么对这三个国家采取三个就伊朗伊拉克伊朗还有这个北朝鲜三个国家采取不同的办法。在于北韩这个事情方面，他把这个问题外包出去了，美国把这个问题外包出去了，搞了个六方会谈，希望把中国进来拉进来，来牵制这个北韩。这个问题本来对美国来说是美国自己的问题，中国根本就不想动。你朝鲜如果去发展核武，对他来讲他不觉得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紧急的问题。但是美国要把这个事情塞给中国，叫中国进来，到现在为止有做了什么事情？没有做了什么事情。北朝鲜要发展这个核子武器是一个既定的国家政策，不因为金正恩、金正日这样子的交替之后会产生任何变化。当在2006年吧，这个六方会谈破坏这个宣告停止，那个时候北朝鲜已经在发展这个核子武器，并没有停下来啊。他现在换了他儿子继续在做的时候，他儿子难道会不要他做他爸爸的事情吗？这是一个既定的国家政策，正在做。那我们从美国来讲，经历了克林顿，经历过小布希，再经过奥巴马，我们在这边事情上有到底有什么情况？拖了20年，最后结果是他已经全部搞好了，搞定了。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地步，然后我们现在还要坐下来跟他讲说，哎，我们再来谈，谈什么呢？谈他整个把这个飞整个导弹打到关岛，准确的打到关岛，我们才会说我们真的受到伤害了吗？所以在这个整个过程中，你要回去看过去20年的历史来讲，是一步一步的让美国政府牵着这个东西走，让北韩北朝鲜跟中国两个合起来在糊弄美国。在这个议题上，今天已经看到非常明显了。到今天为止，中国还在说希望搞双暂停。双暂停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又回到原点嘛，就是说你不要搞，他不要搞，你也不要搞。那这个根本是违背当初美国最早的这个国家利益所在。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坚定的，这个事情是美国的问题，中国绝对来讲绝对不会，这个不是一个极端严肃的问题。因为有一个核武的北朝鲜将会改变整个朝鲜半岛的谈判局势，有一个核武的北韩将会对南韩，为对整个北这个 这个朝鲜半岛的统一采取巨大的优势，而最后南韩的话也会跟日本的话也要发展核子武器，这样子才会真正改变整个东北亚的局势。
好的，丽亚。
对，我在这边接触的这些研究朝鲜问题的专家也都认为，就是说发展核武器的确是朝鲜这个它的既定的国策哈，所以就是说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它这样的一个政策。至于说这个中国在朝鲜这个对于它发展核武器的看法，我们知道就是至少在公开的那个立场上，北京一直是表示就是说我们希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个跟美国表达的目标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就是说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就是说，在这个朝鲜发展核武器这个问题已经跟这个朝鲜半岛统一有一个统一的，就是跟美国结盟的这样的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这两个这个情景相比的话，那中国当然更倾向于说，可能对于他们来讲最关键的是他们不希望看到朝鲜半岛就是它的那个门口出现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而且是亲美的。对，这个所以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就是说中国在这个朝鲜这个发展核武器的问题上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动作来阻止它。对，而且刚才魏碧周先生也提到，的确就但是现在他也看到了，如果说继续让这个问题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中国也会感觉到实际上这个并不有利于他的国家利益。第一个，我们看到美国向韩国部署萨德导弹，同时也这个朝鲜继续发展核武的话，也会促使韩国和日本发展自己的核武器。尽管日本民众并不支持，就是日本拥有核武这样的一个立场。对，
而且如果他们都有核子武器，其实台湾也会考虑。我对印尼一知半解，可是很多那个印度尼西亚的一些专家说，如果亚洲的所有的大国都拥有核子武器，印尼就是为了这些面子。也会考虑这样做。
对，好，陈小龙先生，我知道您一直的看法就觉得朝鲜发展核武器其实对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您的看法？
我想这个对美国来讲，他当然有军事实力打击北朝鲜，灭掉北朝鲜这个三胖政权，但是不等于说这个事情很容易做，难度不在于空中打击，而在于地面。地面上最大的难度是美国没有办法保证让北朝鲜不对南韩还击，而一旦还击开始，北朝鲜很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或者化学武器。那这样的话，对中国来讲，辽宁、吉林这两个省就必定会受到扩散性的污染。这还只是这个初步的情况，再下一步就是，如果真的金三胖政权崩溃解体，那么北朝鲜会陷入内乱，最大的危险是北朝鲜的平民甚至武装的士兵会成群结队的越过吉林省和北朝鲜之间的边界进入中国。那种情况下，他们为了求生逃生进入中国以后，中国政府面对的是必须剿匪，要剿掉北朝鲜的武装匪徒。这种情况对中国来讲是他最不想看到的局面，所以现在对中国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好利益可谈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是能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程度？中国已经不是局外者了。但是我想说一句，就是中国也不是北朝鲜远程导弹和核武器的主要推手。北朝鲜主要靠的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一批这方面的军工专家在帮他们发展这些技术。所以他能走得这么快，因为他有捷径。
好的，我想在此呢，我们用几位这个网友的这个评论，请各位专家呢来评论一下。首先是一位姓胡的一位观众朋友，那么他说《环球时报》已经表态啊，说这个美国如果首先打击呢，中国就会干预。他说如果朝鲜首先打击，中国就不会去管。他说呢，这个话是说给美国听的，因为北韩是不敢先下手的。中国会如何干涉呢？这位观众朋友认为，他说就是派兵进入占领一片土地，以此为资本去谈判，资本去同战后的韩美谈判。他说美国绝不可能给中国这个机会。否则日后后患无穷。那么我想请戴博先生回应一下，就是这个关于环球时报说的，如果美国先打击，中国就会干预，如果是朝鲜先打击，中国就不会管。你对这个环球时报这个说法，你觉得有没有可信度？
没有可信度如果那个朝鲜先打的话，或迟或早中国还是会介入的。为什么？如果朝鲜先打，美国唯一的目标是把就是金正恩被朝鲜这个政权给摆的一败涂地要消灭的，这个像你刚才说的是中国不能眼见的。美国的目标会是一个韩国这个民主美国的盟友的领导下一个统一的 朝鲜半岛，这个肯定会变为我们的目标。如果朝鲜先动手的话，在这些条件之下，跟1950年一样，中国肯定会介入。所以我觉得《环球时报》就是不是第一次，他们的那些声明没有可信性。
好，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如果当然我们现在说了，就是美国和朝鲜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现在还并不是那么强烈，就像您刚才说的，但是如果军事冲突发生，因为现在中国现在媒体上有很多的讨论哈，那么中国的民众也特别希望了解，就是中国如果一旦干预，你觉得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是站在一种什么样的立场来进行干预？
我想中国绝对不希望看到美国的势力再从南韩再往北上过去，所以一旦如果打起来的话，中国一定会，所谓打起来的话，中国一定会马上呼吁双方停火，然后坐下来谈判。那这个时候美国愿不愿意坐下来跟这个金三胖谈判，就像刚刚那个小农所说的，北韩所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坐下来跟美国谈。
嗯，
那是不是他希望被打了之后才跟美国谈，还是说在没有打之前就跟美国谈？我想这里头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分水岭。
嗯，
但中国在这个情况下是不会介入的，因为他目的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北韩这个事情，北朝鲜这个事情根本是美国的问题，他根本不想介入。这个事情是完全拖住美国在东北亚最好最好的一个东西。
嗯，
老实讲，现在的情况下假定可能就是印度。是美国在南亚拖住中国最好的一个办法。如果从这个角度换过来想的话，所以即使打起来的话，中国也不会介入，一定是呼吁双方坐下来谈判，中国要愿意做一个和事佬。话说到这里，但是我们现在要看说美国会不会打，或者会不会先打的问题。在国际法上，对于这个所谓先发制人都有明确的定义，美国绝对不希望背上一个莫名其妙去先打人家或侵略人家国家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名号或者是罪名，他一定会研判符合国际法的情况下才动手。那北韩是不是要为自己制造找这个美国打的这个理由？他现在正在做这个事情，他已经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告诉美国我要打你，而且我有足够的力量来打你。这个基本上已经符合在国际法所谓要先发制人的一些基本条件。所以我认为现在北韩如果继续这样讲的话，基本是在找打挨。因为你作为一个负责的国家、负责的一个领袖，你不可能听别人这样打你。我拿一个很好的一个比方来讲的话，在美国现在这个警察系统，你觉得有一个人拿着枪对着警察，然后警察叫他把枪放下，他不放下，你猜在美国这个情况是什么？警察一定开枪嘛？这个案子在昨天就已经发生过嘛？你警察一定开枪，因为请你把枪放下，你不放下，那我作为执法的情况下，你该怎么办？难道等到你开枪之后，我才会开枪吗？我想美国一向不是这样子的态度。
好，丽媛，
对。我个人觉得，就是朝鲜方面这么仔细的公布说他要在8月15号之前想在关岛距离关岛40公里海域的地方发射4枚导弹，我觉得这个是很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这么具体提出这样的一个目标哈。对，但是现在关键就在看，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那么川普总统美国方面会怎么做出回应？
肯定会有反应。
对，那这是不是把它视作一个对你美国本土的威胁哈，或者对关岛的威胁？那我最近在采访一些一些美国的军方将领，那么其中包括前这个韩美联军的总司令以及驻韩美军的总司令，就是夏普上将。那他提到，刚才我们谈到就中国在朝鲜这个问题上的一个立场，除了这个实现半岛无核化是美中两国一个共同的目的以外呢，在其他方面的战略目标两个国家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就认为，就是说我们刚才提到说中国不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但是他同时就是他讲说现在美国方面也在跟中国方面就是去谈判，就是说跟去进行一些讨论吧，就是说据我考虑到你的关切，对吧？你在朝鲜半岛上如果出现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你的安全关切是什么？那么比如说这个边界怎么划分的问题，也中国在朝鲜的那些投资的这个权益的问题怎么弄，难民问题怎么弄，就说他觉得他说美中两国方面现在正在开始就这些方面的问题来进行探讨，就试图来这个让中国方面就是打消你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结局，你所存在的一些的安全方面的一些关切，那么这样让中国方面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跟美国的立场更加的契合。
嗯，对。好，我想提一下，就是刚才这个大家都提到，就是如果是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那么刚才陈小龙先生您也提到，就是说最担心的，美国最担心的就是朝鲜会对韩国呢发动这个 报复性的这个打击。那么这儿有一位叫做铁小心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南韩的最高首脑人物已经明确的表示朝鲜半岛呢不能发生战争，他说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川普政府是否真的有实施的可能，或者是有把握说服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其实文在寅是非常反对对朝鲜采取强硬的立场，而且一直是主张对话。那么如果美国要对朝鲜进行打击，他很可能要考虑到对于日本和韩国的这个后续的一些效果。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如果美国和韩国不能够携手合作，那么美国单方面自己出兵去打击北朝鲜，美国不会这样做。原因是对北朝鲜这样一块面积不算太小的领土，美国独家出兵，而南韩坐在一边看，美国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军力完全控制北朝鲜，占领北朝鲜，解决北朝鲜问题。北朝鲜问题的解决必须要有南韩的参加，而南韩如果没有真正走到这一步，不愿意走到这一步的话，美国自己不会动手。所以关键在于北朝鲜如何做。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北朝鲜把枪越举越高，这个子弹枪也越换越大，韩国呢仍然是一种这个鸽派的姿态，现在这个总统是非常淡定，反正你枪是对着美国的，你不会打我，所以北朝鲜也不会主动先进攻南朝鲜，他只是和美国隔空那个对威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现在其实的危机状态已经形成，但是真正到扣扳机的时刻还有一段距离。
好的，我想大家基本上今天讨论的共识呢，就是说这个战争的可能性，虽然川普的这个言辞非常激烈，但是还是比较小。我想在最后结束讨论之前呢，我想跟大家介绍几位观众朋友的反应。那么有一位叫做王义维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朝鲜军队已经60多年没有打过仗了，他说美军一个礼拜搞定萨达姆的伊拉克，美日韩拿下平壤应该是以天来计算。他说不过最好的办法呢，还是从贸易来着手，如果中共不计后果来支持朝鲜，中国老百姓要做好大批失业平票买米的日子。那么我想他指的是呢，川普政府有意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施压，要求中国呢对朝鲜采取更强烈的手段。那么还有一位叫杜三元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北韩说要打南韩，他说嘴炮已经打了几十年了，中共说要解放台湾也是嘴炮打了几十年，他说共产党集团的嘴炮强大，世界无人能敌，听听就好了，意思是我们不要把这些话太当真。还有最后一位叫疾风劲草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呢，他说希望天朝也是中国政府不要再左右为难了，他说果断地抛弃金家这个包袱，回归民主大潮，对中国人民是好事，不然他说金家是埋葬红潮的炸药包，早晚也要被这个白眼狼断送。好，以上是几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那么有关这个美国和朝鲜这个敌意升温的话题呢，我们现在就讨论到这儿。感谢我们的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丽雅今天参加我们这部分的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的美国大学提高白人和亚裔的入学门槛是不是种族歧视。在美国的亚裔社区呢，亚裔在申请大学时候是否遭遇不公平待遇呢，一直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今年亚裔团体连续第三年指控哈佛大学歧视亚裔，其他很多所顶尖大学也面临类似的指控。与此同时，川普领导下的司法部表示准备调查美国大学是否在招生的过程中有意歧视白人和亚裔学生。美国大学以倡导多元化和提携弱势为理由提高白人和亚裔入学的门槛，算不算是种族歧视？美国大学应该在采取什么样的招生制度才能够既符合公平的原则又履行扶持弱势的社会责任？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首先请程晓农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大学录取学生的时候把种族作为这个考虑的因素之一呢，是美国大学一个非常普遍的看法，就是说提携弱势族群，比如说拉美裔或者非洲裔，那么相对的呢就提高了对于白人和亚裔这个入学的门槛。您认为这个算不算是一种种族歧视呢？
实际上的结果造成了种族歧视。它是这样做的，很多大学设定了一个潜规则，就是不同族裔的学生的录取有一个既定的比例，上下不差1到2%。那么设定了这比例之后，它不考虑实际的各个族裔的学生申请人数的变化。那么如果某个族裔的学生这个人申请人少于他可以录取的数量，他就会变相的给这些 这个特定主义加分。那么由于这个大学分成两类，一类是高竞争性大学，就是录取率低于10%以下的。当然美国实际上这个大部分大学录取率高于80%，对那些大学来讲，绝大多数大学没有这个问题，只有少数前几十所大学他们有这个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高竞争大学里头，它设定了这个比例之后，一部分特定主义的学生呢，得到了变相的加分，而与此同时，另外一部分主义的学生，特别是亚裔，就变成了变相的减分。
嗯，
大学有权招收不同主义的学生，但是大学无权对特定主义的学生减分，这个减分措施绝对是种族歧视。
嗯，好的，听听毕周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是的，我想就这个刚刚那个小龙博士这样分析，是有所谓我们认为歧视的行为存在。从数据上来看，这个几所知名大学啊，在对于亚裔的招收的名额上都是维持大概2016年到现在吧，都是维持到18%到23%的左右的这样子的东西。这个持平这个数字就让人家觉得很奇怪，再加上在过去10年来亚裔申请的数字是几乎4倍、5倍以上超过原来的申请的数字。
嗯，
因此有这么多人在申请，但是基本的录取率还维持在这样子20%平均的情况下，这个很明显来讲就是说有一大堆的优秀亚裔在这个过程中被阻绝了他们能够录取的这个所谓名校的这样子的机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是有人为的操纵跟人为的这个障碍摆在这边，阻止优秀的亚裔在名校大学能够占到他应有的名额，这个是一个明摆的事实。但是由此所发生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要争取，怎么争取，还有跟其他族裔的考虑，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亚裔特别是华人或者是华裔在这整个论战当中，我们必须要仔细思考所有相关的议题。
嗯，待会儿我们再会回来讨论这些问题。那么我想先听听戴博的看法，就是我们知道美国大学都是以这个要增进这个种族多元化，提携弱势，那么主要实际上就是指拉美裔和非洲裔。那么你觉得美国大学为什么把这个多元化做成一个如此重要的一个目标？在这个目标中，他真的这样做是不是真的有促进多元化？
因为这是个多元化的一个社会，我们大学的使命是有各种各样的，不只是报仇在那个高中考得好的学生，他们还是要培养有利于美国进一步的发展的下一代的一些领导人，各方面的领导人。所以他们的那个大学的这些学生应该是反映整个美国的一些多样化，还有平权政策的另外一种考虑。刚才说的很好，我同意这些，他们对亚裔的有这些名额有上限，这个肯定是存在，也肯定是一个问题，也是含有这个很严重的歧视。这个说法我不反对，可是这个种族歧视远远不如美国历史上黑人一直面临的来自于我们的教育制度的各方面的歧视。
嗯，
所以这个还有一个弥补问题，不只是黑奴制度，还有一直延伸到那个1965年的所谓那个基米克罗尔的这些歧视黑人的一连串的一些政策。所以我们希望大学给整个美国培养出人才和领导力。种族问题在美国多元化一直是个错综复杂的问题，
对，
肯定我们没有办法设计出一个完美的一个制度，总是会有一部分人觉得是赢家或者是输家。虽然是如此，这个歧视亚裔美国人是一个问题，同时的话我们应该用大学的平等的一些机会的这么一个政策，来不只是说赎罪过去的那个美国的罪，也为了是保证美国将来的稳定。因为要记住美国的教育制度的这个不公平的问题，关键不在于高等学校，在于美国的公立学校小学中学高中复杂的问题。
对，好，我想那么戴博先生提到这个多元化的重要性哈，我想问一下陈小农先生，就是说刚才您提到种族的因素，那么如果不把种族因素视为录取条件之一，比如说像很多亚裔现役就光是以成绩为标准，只是把这个申请者的实力作为唯一的标准，你觉得这个是不是会伤害这个美国这个多元化的这个目标？尤其是我们知道实际上亚裔的成绩确实很好，那么很多人就说如果开玩笑说如果是不考虑种族因素，那么
那个美国的常春藤大学大概一半以上的学生都会成为亚裔，那么你怎么看这中间的这个冲突？
我想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前面提到过，在美国的绝大部分大学录取率都高于80%，在这些学校，并不存在所谓强制多元化的问题，就是说它自然的就会形成多元化，不考虑族裔问题，学生自然的，你只要申请，多半会录取，所以自然形成的结果就是一个多元化的，而且很自然反映了当地或者是这个申请这个学校的学生他们的这个族裔的组成，这是真正的多元化。另外一种是人为制造的假多元化，所谓假多元化就是说我事先设定目标，不管学生能力如何，我给他加分加到他达到我的目标，这是这种多元化说的是一个这个平权的这个名义，但实际上违反平权原则。因为平权原则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族裔不能成为一个人得到好处或者是这个受到伤害的原因素，也就是说你不能用族裔去打击一个人，但同样也不能用族裔作为帮助他协助他的工具。但是大学的这种做法本身客观上形成了结果，尽管他们嘴上从来不承认。我这里举一个美国，就是我们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的 Espenshade 教授，他用这个美国高中毕业生120,000人抽样出来的120,000份申请的数据做了一个 logistic regression， 就是这个逻辑回归统计分析。那么用这个模型分析的结果是这样，亚裔学生在美国大学被录取的时候，他们平均的分数要高于，就 SAT 的分数要高于白人学生大概140分，同时这个高于西语裔学生270分，而高于这个非洲裔学生450分。这样一个巨大的差距本身表明了，就是在录取大学学生的时候，大学实际上确实是对亚裔学生实行了减分制度，而对其他族裔的部分学生实行了加分制度。这个做法无论如何，从民权角度也好，从平权法案也好，都是站不住脚的，甚至可能是违宪的。
对，好，这个数据确实是很多人都看到，确实是非常让人惊讶的哈。那么我想魏碧洲先生，刚才戴博先生提到这个教育和平权，就是给弱势群体提供教育和平权机会的这个重要性，确实我们知道对一个社会而言，你这个底层向上流动的这个渠道能否开通是一个衡量一个社会是否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准。但是我想问的就是说，像大学采取的这些平权的措施，或者是说给这个提携用分数的方式来提携这个弱势群体的这个方式，你觉得在客观上是确实是有助于这些族群的发展的，还是反而伤害了这些族群？就是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反而加深了不同族群之间的这个隔阂甚至和敌意呢？那么听听您的分析。
是，我觉得这个平权运动我们不能只能看我们自己华人本身的利益，我们既然已经在美国了，所以必须，我想我们如果在美国都受过美国教育，就是说从小学一直到上大学的受过教育，会理解平权运动在美国整个历史中所站在这个地位跟它必然性的发生。如果是美国受教育从小长大的人，他的理解跟我们这些所谓用 mother tongue 我们用母语来讲话的这些华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你如果要这样子讲的话，我们现在必须说，所谓 Asian American 在这个整个角色中所 benefit 所受到的东西，我们从平权运动整体来讲所受到的这个优惠，往往远远超过如果没有平权运动这个法条存在的这种优惠性。因此如果我们只在这个教育这个地方上扣住这一点的话，我们将在其他的地方会失去掉。因为就刚刚大家所讲的，这个大学是一个多元化的情况，大学本身是一个社会的缩影。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小孩子，我们现在其实讲的都是在讲名校了，如果在名校里头50%以上都是所谓亚裔，不管是韩国人或者是中国人或者是这个日本人等等，在这个学校里头同质性太强的情况下，这些孩子出去在社会竞争力将会降低，因为他不知道跟其他族裔的人怎么样的相处，其他的文化怎么相处。所以就教育本身养成而言，大学教育是社会的缩影，因此他离开学校之后进入社会，这个对他提供一个非常大的注意，包括人际的来往啊，包括这个工作升迁等等情况下，特别是如果你进到社会之后，你会发现亚裔人数反而减少了。 因此你如果没有一个平权措施在某个情况下来保障你的话，我现在不是要讲说这些所谓名校出身的人哦，就是一般这个所谓 college community college 社区学院一般大学毕业的这些华人子弟，我们不是每一个华人子弟都进入所谓名校的。
对，
所以一般来讲，这些进入他们离开的这些学校之后，他们要在职场竞争，如果没有一个平权法案在那边做他们的靠山来讲的话，这些华人的工作机会会相对减少的。
嗯，
所以我觉得要从一个整体情况下来看。
对，那么
这里头我们还不谈到我们跟移民法、移民改革之间的牵连。
对对，那魏秘书现在说的很对，就从总体上实际上亚裔受益于这个平权法案，
尤其是60年代、70年代，如果没有平权的法案，那些亚裔的美国人就难以就是上美国的州立大学和公立学校。
嗯，
所以就是那20年帮助特别大。
嗯。对，好的，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其实就是说，我觉得亚裔对于这个大学申请的一个很强烈的这个情绪，也跟大学本身入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就是他入学本身的这个程序上有很大的这个关系，因为美国大学申请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非常不透明化的这个过程，那么不仅录取的标准是模糊不清，而且很多大学是常常拒绝透露很多关键性的这个统计数据，还让这个大学申请人和家长都摸不着头脑。那么我想问问您，您觉得美国大学为什么故意避免确定明确的录取标准，就是这种模糊操作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很多人是觉得这种不透明造成这种大学和申请人之间这种极度的权力的不平衡，我想听听您对此的看法。
我注意观察了一下美国各大学校方的负责人对面对记者或者是面对法律诉讼他们做的反应，我发现有个共同点，全都在讲空话，也就是说这校长们教务长们一般都是讲我们要强调校园多元化啦啦啦啦啦，但是你要问他你的录取数据到底是什么，他们全都缄口不言。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我讲的事实上存在着足以加分和足以减分，他们不能够公布真实的录取数据，否则的话这个问题确实会引起违宪的诉讼。那么这个现象的存在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学校其实不敢面对这个现实，只能旁顾左右而言他讲空话唱高调。
嗯，
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就超出了大学本身的范围，这个涉及到法律，也涉及到我们讲的所谓 AA Affirmative Act，
对
这方面的这个
对
平权法案，它本身应该怎么调整、怎么纠正，
嗯，
这个问题就更大了，不是我们今天能够谈得完的。
好的，好，戴博先生，
首先要说清楚，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因为陈先生刚才说的这些统计数字，所谓的那个亚裔税，
嗯，
所以这个歧视这个问题存在。同时的话，在美国，任何一个优秀的愿意上大学的学生都会被一个优秀的大学给录取，所以这个是个问题，可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美国是有这些好的那个上大学的一些机会。
嗯，
那为什么那么多的亚裔的欧洲裔的美国人、非洲裔的愿意上那个常青藤大学呢？
嗯，
为的是受那个良好的教育呢？不见得。为的是名声，为的是机会。
嗯，
就是因为如果你是哈佛大学毕业的，你最重要的那个族裔不是亚裔的或者非洲裔的，就是你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所以你就可以进入美国的这些所谓的高层人，都是为了这些，而不见得是为了受这个良好的那个教育的。这些大学的空话，刚才说的这些空话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大学多数的这些常青藤和这些别的私立大学的所录取的学生是有钱人家的，很多就是他们的毕业生，他们校友的儿女，他们也有特权，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会多把一些钱捐给他们，
优惠校友的政策。 对
他们还愿意那个录取什么习近平的女儿，或者那个特朗普的那个女婿库什纳，就是因为他爸把几百万块钱捐给哈佛，才录取了他的原来成绩不那么高的一个儿子，
对，
就是库什纳。所以这些是私立大学，是私立的一些行为，不只是种族问题， 金钱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对，说到这个经济问题哈，我们知道就是说，其实哪怕这个美国大学减轻这个种族在大学录取决定中的分量啊，大学还是有其他方式来提携他想要的这个人群。刚才戴博先生您提到，就是给有钱人或者校友的子弟提供优惠，对体育的。那么我知道最近《纽约时报》有一篇报道就提到，很多大学现在考虑申请者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经济地位，也就是说这个家庭收入水平和教育水平，就是你的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越低，你的父母的教育水平越低，那么他们会把20%的，大概20%左右，他提到几个顶尖大学，20%左右的名额留给这些所谓家庭第一代大学生的这个名额，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提携。所以就是说，他现在这个提携弱势吧，已经不仅仅是这个种族的角度，还从社会经济角度等等。就是说，大学的入学确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问题。未必中间听听您的看法，就是说，那么这个，比如说现在对于这个社会经济地位的这个作为标准，提携低收入，提携这个社会弱势群体，是不是未来也可能被指控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歧视呢？
当然，这已经是明摆的，这是歧视了。我这个说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美国，这是一个争取公平，而不是一个公平的环境。这是一个争取公平的环境。
嗯，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管你是哪个大学毕业，名校不好，我们是在争取公平的这个环境。今天这个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本身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包括受歧视，包括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包括妇女，包括这个幼童童工等等这些事情。这件事情的存在必须用法律的方式来加以制衡，来加以矫正。这件事情就我纯粹就这个平权入学这个事情的话，事实上是在去年2016年联邦这个最高法院已经做了裁决了。这个裁决有两点很重要的意思。第一，它重新认定这个所谓 AA affirmative action 是存在，是有必要的。这我等下回头再说。第二个，它认定的就是说，种族并不是你大学决定你整个入学里头唯一的标准，你需大学必须提供其他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增加你大学本身的多元化，这是两个主要的判决主要两点。我倒头回来讲，就是说，在这个判决里头，基本上连这个 Judge Ginsburg 是最所谓被认为是自由派的这个法官，他都说这个事情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他也觉得这个平权东西是用法律的手段在矫正一些事情，但他同时也说。他觉得这样子的法，这个平权法案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他觉得希望能透过这样子的这个一个平权措施，能够扶植这些所谓社会上弱势团体跟弱势族群，能够达到应有的标准，然后这个弱势这个所谓平权法案可以消失。所以他的估计大概还要在15年到20年吧。所以有人在说，是不是到15、20年的时候，这个平权法案是不是会消失？当然，这是他的意见的表达，这个意思也就说明了。社会上不公平的情况下，歧视的情况下的确存在，透过法律的方式来矫正来改善，包括您刚刚所说的从学术上从这个族裔上从这个收入上来改变都会存在的。到一个程度之后，平权措施会要消失。你说是不是什么时候会消失，这个没有人知道，就要看即使在实际这个情况下大体的改变的情况下能够达到什么效果。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会赞成这个所谓平权措施的废除。我自己本身有小孩，今年刚刚大学毕业，我记得当年他申请学校的经过过程，我自己知道他应该上藤校，但是他没有，我会觉得他会受到这样子的这个所谓歧视的情况下存在。我也理解这样子造成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就我们现在第一代所谓还用母语讲话的这些华人来讲，当然我们认为教育是改变我们自己移民身份这个社会，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mobility 往上爬升的一个最好机会。
对。
但是我们必须要考虑到绝大多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在美国生活的所谓这个 Asian American 的他们自己本身的处境在哪里。
对，好的。我想也有一些观众朋友呢是用这个自由派和保守派之争来看这个关于亚裔在大学是否受到歧视的这个问题。那么比如说有一位姓胡的一位网友，他就在评论中说，他说这个名校的说法呢当然是种族歧视，他说哈佛呢已经被左派占领了，不光是哈佛，美国大学基本上是左派在把持。那么用这种方式来解读美国大学入学的时候的一些平权这个做法，我想听听戴博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所以这些美国的右翼这些保守派一直说那个美国大学知识界都是偏左的，记者也是， 模拟界也是，科学家们也是，就是因为他们偏左，他们才说这个全球变暖是真的。我一直想问这些美国右派的这些朋友，你自己认为为什么所有的受过教育、有创造力、有头有脑的懂这些事的人偏左？
嗯，
这是为什么？Why？
您的意思是说右派都是没大脑的？
我没有，这不是我的意思。这个原来是他说的。为什么你总是指控所有的有教育水平、有创造力、学过科学、学过人文科学，你都骂他们是左派？为什么出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知识的那个水平越高，你觉得越不保守？我就是很想问那个右派，你认为这是为什么？
好的，我想请陈小农先生您对此来回应一下这个问题。
我在美国大学里面待了不少年，然后我的感觉是这样，大概20多年前美国大学里这个不同价值观的教授们比例还是比较平衡的，但是这个平衡在过去20年当中逐渐发生变化，然后偏向了价值观比较左翼的这样的教授们越来越多，而价值观右翼的比较保守的这样的教授在学校里逐渐有点孤立化，这可能也是个现实，但不等于说所有的教授就都是左翼价值观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实际上在这里已经开始谈到了价值观，刚才那个听众的提问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所谓保守派和自由派其实差别在价值观上。我觉得我们到现在为止谈到平权的时候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正是价值观上的差异，那就是美国传统的价值观特别强调社会竞争机制。竞争的含义是说，讲勤罚懒，奖励才能和努力，而不是鼓励懒惰。那么如果说懒惰的人靠社会政策的扶持，他们可以过上和努力的人一样的生活，比方在欧洲一些国家，那么这个社会哪里还有竞争的动力呢？一个没有竞争的动力的国家，那就是和中国在文革结束之前1949年到1979年这个30年当中很典型的所谓大锅饭制度，干好干坏一个样，人民公社和国有企业都是这条路。最后呢，是社会主义国家自己把这种制度给扔掉不要，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仍然保留这个制度的。也就是说，这套马克思主义的制度事实上被马克思主义的政权证明是个完全失败的必须抛弃的制度。但是我们也得看到，在今天的美国知识精英当中有很多人的价值观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或者新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嘴上不会说，但是事实上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仍然是马克思版的，而这个东西我认为是历史的倒退，是政治不正确。
好的，戴博先生。
一部分那个陈成龙教授刚才的历史分析是对的，就是说这30年来那个大学里头那个文艺界的所有的是变得越来越偏左，而且我也敢肯定多数的美国大学教授可能是投民主党的票。
对。
可是同一个30年也是共和党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靠右，甚至是变得反智主义。现在觉得任何受过教育的人或者英文的语法说的正确都是个所谓的精英者，而这样子骂人。所以我估计原来很多在大学当教授的所谓的保守派或者那个时候是共和党，现在已经改为民主党，是因为是共和党远远往那边跑了，这个也是一个因素。
对，好的，我想最后呢，因为从我们讨论的毕竟是这个关于亚裔被就是大学调川普政府调查这个亚裔和白人是否受歧视，我想听一听这个魏碧周先生的看法，就是说司法部现在对这个大学入学的事情进行调查，您觉得可不可能会给大学造成一定的压力，就是使他们在考虑这个种族因素的时候呢，比以前要谨慎一些，或者是说做的尺度没有以前那么大？只有30秒钟的时间，听听您的预测。
对，当然会给这些名校所谓带来压力，甚至要考虑到，我觉得作为我们亚裔期望太高，要考虑到现实的政治形势。川普司法部做这个行动，他今天并没有说他要调查，他只是说他要找这样子的律师来看这样子的案子。事实上他找到律师之后，是不是会去看亚裔这种所谓入学 遭到歧视的情况下，我觉得那还要再看，因为整个政治气氛并不是如此。要知道最重要一点，川普并没有这个压力，因为支持川普的这些人基本上的蓝领工人，这些蓝领工人蓝领级的人，他们并没有所谓进大学特别是进名校的压力，所以他们感觉不到说这些所谓亚裔在侵略或者在占他们的名额。如果你讲到是真正的所谓这些亚裔能占到他们所谓名校的话，那么这些不是川普的支持者。
好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压力是存在，但是不会那么急迫。
好的，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世界日报副总编魏比周先生，以及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请记住，我们各位嘉宾发表的呢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宁馨，祝你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